123 123测试测试
喂喂 test test，
会不会大家都觉得说为什么每次我们开场的时候都要在那边测试123 123？
你最后剪进去哦？
我剪进去啊。
你干嘛剪进去？
我每次都剪进去。你是不是都没有在听我的 podcast？
我都拉到后中后面。
我又有发现就是我们的麦克风其实蛮好的，因为我上礼拜不是跟Naomi 去录音嘛，然后我后来听我们的音档，我发现我们这一支麦克风，我已经忘记是什么牌子了。我印象中买好像是2000多块、3000块。然后它虽然是那种全向性，也有可以调整成就是像我们现在就是对录模式。然后我发现它其实音质蛮好的，就是有些人听我们的 podcast 会反映说，很像我们真的就是在一个录音室录音，殊不知我们就是在家里录音。
它底座上写一个 Blue 是它的牌子吗？
哦，应该是，就是蓝色录音麦克风。如果你们有想要当 podcaster 的话，或者想录音的话，其实也可以买这支麦克风了。不过因为它是一支而已，所以你可能要找它同个品牌的那一种，比如说两个人录的，一人一支麦克风，然后可以连线到电脑里面那一种，会比较好录。因为像我们就是一支麦克风，然后两个人凑很近，这样很穷酸的录音。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可以再录重庆旅游的小故事。今天你跟我讲说你要录 podcast 的时候，我就有点要受宠若惊，想说，怎么了？你是今天心情大好吗？
每次都要看我心情，是不是？
对，你是不知道我过什么样的生活。
欸，我是正班工作，当然比较少时间啊。
哦，所以你说我当自由教练，
我就是这个意思。你想听几遍，我都讲几遍给你听，好吧？
我们今天呢就要说录重庆旅游的笔记。那重庆旅游呢，我们还是把
那重庆有多少痰你先清。
那重庆旅游呢，我还是有写了一些脚本。那我一样把他们的旅游景点用台湾的一些地标或景点来做一个介绍，因为我觉得这还是蛮贴近大家可以理解跟想象的空间。毕竟我们的 vlog 还没剪出来，我觉得到时候大家可以看 vlog， 同时对照 podcast， 你知道边看边听，就可能更可以理解。
有一种导读的概念，是不是？
对。好了，那在进入重庆旅游之前呢，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这次的网卡的选择。因为有粉丝私讯我们说，就是我们去中国旅游的时候是用哪一家的网卡。那因为中国它是一个需要翻墙的地方，所以我们这次是问了那个 Joytel。 因为我们之前去日本的时候就有跟窗口刚好认识，然后这次呢我本来想要问 Joytel 有没有折扣码，就是我们可以用我自己下单这样。然后他就说还是我们来合作吧。我想说OK 啊，很棒。那
他是台湾人，为什么感觉突然变大陆口音？
没有啊，我没有这样子，我没有这样说。然后我们这次是用 Joytel 他们在中国的吃到饱网卡，就是他一个黄金网卡的方案，大家可以上网去查。我也会把 Joytel 的网址放在我们的资讯栏，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去找。那这个网卡的方案，它就是吃到饱之外，就是不用翻墙。我有点怀疑他们的那个 IP 是设在日本，因为那时候我在重庆跟成都看 YouTube 的时候都是日本的广告，就是日本当地的广告，所以我觉得
设在中国就对，
对对对，
设在其他地方，
对对对。然后你就省去了一个翻墙的烦恼，然后再加上我们这次是用 eSIM 卡，所以我们的这个安装其实就非常的简单。有用过 eSIM 的人就应该了解，它其实安装非常的方便，只要开一开你的漫游，然后选择一下你 eSIM 卡的那个服务，就是开关打开
就可以。非侵入式的网卡，
对，而且。
公差小不用同路的网卡，
对，就是你不用在那边换来换去。
可是 eSIM 它会一直新增那个就是
装置，
对，装置
你就把它删掉就好
了。如果你只用 eSIM 的话，不就它就会累积越来越多嘛？
对，但你旧的就可以删掉，然后这就不影响使用了。然后我觉得蛮方便的是 Joytel 他们在台北的分店是在民权西路那边，所以如果你们今天就是要出去玩的前一刻才想到你要买网卡，那你就可以到民权西路，就是你可以先在网络上下单，然后再去那边直接取，就非常的方便这样子。那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的话，他还有提供我一个折扣码，是 Joytel Patrick Joytel Patrick。那这个是不限地区，就是你不论你买日本啊、买韩国，或者是买东南亚，或者是中国，都可以打95折。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去用一下这样子。那再来就是我想讲一下，我们这次重庆的住宿。我们那时候不是讲说我们成都住宿住得非常的好吗？
对。
然后这次重庆的住宿呢，因为我就想说，既然 我们这趟旅程的预算会稍微控制一下嘛，所以我在重庆选择这个饭店的时候，我就选了一个晚上2600的饭店。结果它照片上虽然很好，可是实际看到的时候，我个人不是很推啦。它叫做国贸格兰维大酒店，它是一个非常老的饭店，就是那种
是很旧的饭店。
对，
是很旧的，但是还不错的饭店。
对，就是里面的东西都是可以用的，
都是可以用什么？
就都是新的，
不能用，有不能用的吗？
是，对不起，对不起，
我住了一个不能用的刷牙的饭店。
我更正一下，就是里面的东西是新的，可是他们的那种风格比较像是那种早期那种
就是你在早期港剧电影会看到的饭店的样子。
对，然后木头大桌子，你的那个办公桌是那种深木头色的，然后你的沙发旁边就是那种木头把手。
然后办公桌上摆的纸跟笔笔是钢笔这种，
对对对，都是这种。可是我觉得空间其实蛮大，因为它有一个超大的浴缸，然后也是干湿分离，然后也有厨房，所以我觉得是还可以。然后地点很方便，只是在他们的年代上来说是比较旧的。而且我们第一天晚上 check in 的时候就遇到他们的官网大宕机，然后就导致了我们没有办法付钱，然后他们也没有办法给我们房卡，所以他们就给我们了一个类似临时房卡。然后那个房卡其实就是用插卡式的进去，不是用感应的。我有点忘记我们那时候怎么进去，
是他帮我们开门。
对对，哦，这样的吗？
对，然后我们那个卡片因为没有网络的关系，他的卡片蛮妙的，是有连接网络的，所以我们只能开启就是房间里面的设备，但是不能够连，
不能开门，
对，不能开门。
然后电梯也不行，
透过网络。
对对对。然后隔一天我才去付钱。那我那时候心里想说，啊，如果我们这样住一晚上就散人的话，他们是抓不到我们的耶。因为他跟我讲说，那你第二天等到网络好了之后，你再来结账这样子。我想说，哦，好好，那也只能这样。不过那时候在底下也是拖了差不多30分钟吧。而且有一个小插曲，你们应该不知道，就是我那时候在查我饭店的时候，我明明就是在 Agoda 订房，结果你知道他那边输出的我的订房预约是 Booking.com， 然后他就一直跟我讲说我是在 Booking.com， 我就说没有啊，我在 Agoda， 然后我就给他看我 Agoda 的那个订房的记录。然后他就说，哎，那怎么会这样？反正就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过程，但价格是没有变，就价格是一样的。然后我就想说，哦，随便，反正价格一样。
还是其实你订到那个钓鱼网站去了，然后他们因为搞不清楚状况，也没有网络，所以就干脆让你那个住。
我觉得有可能是 Agoda 把可能 Booking.com 或 Hotel.com 的空房拿到他们那边卖，然后卖比较低的价格，然后卖掉之后，然后再卖给 Booking.com， 让 Booking.com 去出这个房子。我猜的啦，我猜的是这样子，就是可能有点像是卖机票的感觉。对，总之呢，这个国贸格兰维大酒店，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是可以去住啦，因为它地点非常的方便，它离解放碑非常的近，所以是一个算是蛮市中心的地方。然后
重庆的景点几乎都在那个叫渝中岛的中间，
对，
所以你住那个地方基本上是 center，
又是 center， 你只会讲 center， 你每次就是我们住的地方很方便，非常的 center，
这样很好懂啊。
OK 啦，也是。好，那饭店的部分就大概是这样，没有成都来那么的精彩。我觉得这一节的重点应该是要讲，就是我们在同志夜店被如何的搭讪，以及我们去到老 gay 酒吧的这个心路历程。
老 gay 酒吧是？
就是老 gay 酒吧。好，那重庆旅游呢，我列举了几个一定要去的大景点。第一个就是洪崖洞。那洪崖洞呢，大家如果有看到我的限动精选的话，看起来就是金碧辉煌，我把它称之为精装版的九份老街。就是九份老街，可是它是非常的亮丽，然后有很多的霓虹灯跟很多的火锅，然后阶梯也非常的多，你觉得呢？
它的招牌跟它的店家都很爱用非常亮的灯光，
那整片几乎都是霓虹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很爱霓虹灯。
我觉得他们好像有一个特色是他们夜晚想要很亮，
你说晚上要亮晶晶闪瞎大家的眼睛，
对，大家都有这一个镜头，是这样子吗？
然后洪崖洞那边我觉得蛮有重庆氛围的，就是他会写什么想你的风把你吹来重庆，什么我在重庆喜欢这种地标，就是蛮可爱，可以去那边打卡拍照。可是我觉得那边很讨厌的就是在那个洪崖洞的桥上，因为它就是有个桥，然后会有很多人挤在上面拍照，然后在桥上就有很多人抽烟，这一点我真的是不是很满意，就是会让你很不舒服这样子。所以如果大家去的话要有一点心理准备，就是那个桥非常的急，然后会非常的臭。
它那个桥感觉是给那种旅游团、观光团去拍照的地方。嗯，对啊，因为他们拿游览车来，就把那些人放下来，然后让他们拍那个洪崖洞的场景。
对，
然后可能过一阵子又上车就走了，他们也不会走进洪崖洞里面，也不会走到其他地方去。
我发现重庆的景点好像都是待一下下就可以走，像我下一个想讲的就是李子坝站。李子坝站就是大家在网络上看到一个轻轨开进一个很大的大楼里面，那个也是差不多十分钟。嗯，就是哦，嗯，看完离开这样子。其实我那时候出发的时候最期待这个景点，结果看到的时候真的是略显失望了，因为就普普没有影片上来的。
但他们那边拍照人还是很多，
超
级多，比台湾任何一个观光景点都还多人。
对，然后搭那里的轻轨，我自己的感觉是比李子坝站更好看，因为它那个轻轨基本上是沿着河盖，然后有时候会很高，你就可以俯瞰所有的高速公路。嗯，我觉得这个蛮震撼的，
城市的
天际 线，对对，
这
蛮
厉害的。它那个轻轨真的是有上有下，好像在坐云霄那个游乐园里面的那种轻轨车，
比较慢的云霄飞车，
比较慢的云霄飞车算是，就是那种采矿车，但再慢一点点。
对 对, 對，
因为它真的就是单轨电车，它就是感觉不是很安全的那种轨道。嗯，你有点就是在刺激上，哎、欸，就有点刺激啦。嗯，
我觉得你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你觉得重庆跟成都最大的差别。因为我做完功课之后，我就发现重庆没有成都那么的精彩，有几个主要的原因。你要不要先跟大家分享，你觉得重庆跟成都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我最大的感受其实就是市容的差别，感觉重庆是很久之前就盖好的城市。
我觉得玩起来重庆真的比较累，因为它点跟点之间很远，然后你又要摸索一下它的那个楼层的结构，因为重庆就是有名的八 D 地形。你要不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八 D 地形？
就是很立体啊。
我觉得这样听起来，
其实它不止楼房，它的轨道啊，它的百货公司，它的很多房子其实都是建在一个很奇特的地形上。
我觉得最经典的是我们进入一家百货公司，我们以为那是百货公司的一楼，因为重庆真的是盖在山上的房子，你们在走那个马路，比如说到一个建筑里面，你会以为你是在那个建筑的一楼，但其实你是在那个建筑的四楼或五楼，你就有种觉得哈，所以我现在到底在哪里，以及如果我真的走下去了，我出口会在哪，会很混乱。所以我觉得在重庆旅游的时候就多了这一个，你要一直去理解說。
我们那时候看重庆的地图，它不是有显那个3D 的出来吗？
对，
现在3D 的你拉大看，它其实就有点像是我们的这种楼梯，然后你把房子盖在每一层上面，但是又要把它们盖得一样高。
对，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打开百度地图，它们里面有一个3D 立体的一个类似像 Google 可以开成卫星版跟2D 版。就你可以用它的 3D 版去转，它是整个地图是可以转的，让你看一下你到底人在这栋建筑的哪一个方位。
而且你真的不要相信，你就是从一楼进去，你就大概知道它那个四楼在哪里，然后怎么出去，真的没不是跟你想的一样。
对，我觉得最经典的一个观光景点是一个叫魁星楼的地方。那魁星楼呢，其实坦白说，我觉得那个平台就是一点都不怎么样，它就是有点像是一个大妈的广场公园吧，就是一个大广场。然后它最有名的是，它广场走过去会有一个很短很短，大概不知道有没有30公尺，就是一个桥。然后那个桥大家会去拍照，原因是因为在那个广场的正对面是一栋27、28楼的高楼，就等于说它是你那个广场的平台直接对接到对方的20几楼。然后往下看的时候就非常的震撼，因为非常的高，非常的深，而且那个桥还很晃。
嗯，你就可以在拍照的时候，你就会想要在那边做对比，
对 对, 對，
它就等于是有好几阶的感觉。
对，我觉得那个算是蛮重庆特色，就你看完这个之后，就大概知道说后面其实都长得差不多，对不对？
对。
然后再来呢，就是有一个我觉得大家如果去重庆旅游可以去的地方，就是龙湖时代天街。因为我们都在重庆玩的时候，虽然我们都在市中心，可是我们真的没有看到什么年轻人，以及没有看到一些比较现代化的。
龙湖时代天街是什么东西？
龙湖时代天街就是我们去吃螺蛳粉最后一站，那时候
哦哦哦，哈，那是哪里？
我们逛完动物园之后，我们不是有去吃东西，然后你就说 哦，我们在这地方提前下车。哦哦哦，对，我觉得那地方有点像是重庆的东区，就是台湾的东区的重庆版。 而且如果你在市区找，你是找不到这个空间，因为我们只有在这个重庆天街才有遇到 Coco， 然后才有遇到一些我们很熟识的，可能麦当劳、肯德基。
它很妙，它整个楼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盖的，感觉我们好像捷运坐到一个山洞里面，然后你从那个捷运站出来，然后就一直在山洞里面逛这个百货。
我觉得还好哎，它是进那个百货没错，可能、
就是。但你记得它那一站是过一个山洞吗？就很妙，你就到底是在山里面还是在外面？
可是它就是盖在山上的城市，我觉得在那几天我就有点习惯。反正就是它会莫名其妙从一个山洞出来，或者是从地下上来之后，发现自己在三十几楼。嗯，
你看它的交流道真的是从下面到上面，然后再往下。
对，我觉得在那边开车非常的厉害，
很卷。
对，你万一下错一个交流道，你会恨死自己，就觉得妈，我要绕个老半天才上得来。好了，讲回那个龙湖时代天街这个地方，就是重庆的东区。我觉得如果大家去重庆旅游，一定要去，就是因为那边有很多现代的东西，那些东西是你在市中心看不到的。不知道为什么重庆的市中心非常的老人，就是老人的一些，你知道吗？你知道活动的区域，你看不到年轻人，那是没有年轻人。直到我们到时代天，才有那种跟我们年纪差不多的人呢、欸。
应该是它的景点是集中在那个小岛上面，就是那个什么渔中区的小岛上面。嗯，所以大家都在那个地方，就是大陆的国内的旅客都会在那个地方观光，所以就会比较多老人。
对，所以如果想要去年轻人的地方，要到这个时代天街，我 vlog 也有放，然后我们就在那边有吃到一间非常好吃的螺蛳粉，是盛源找的，它叫做柳阿喜螺蛳粉，而且那螺蛳粉里面是真的有螺，就是有壳，
修猪蕾，修猪蕾，
对，而且那附近其实还有一些小的小吃街，跟贩售一些那个你们不是去那个百货买那个你们带回来的火锅底料什么的，就是在那个百货买的、记不记得那个超市买的，就在那边的地下室的超市，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大家一定要去逛的地
方。螺蛳粉我真的不知道里面有螺
我也不知道、
以为它只是一个名字而已。
我原本以为螺蛳粉它是面很像螺的形状，
就旋转的面。
对对对，可是我觉得丢螺不知道好不好，因为你知道螺就是会有很多的细菌。我这样讲好吗？我自己
这样搭配真的蛮妙的。
对啊，
而且你也不知道它搭配起来它那个用意是什么，因为它螺也没有很多颗。
对，他就感觉意思意思放一下，
是点缀用的。
对对对，不过那家店是真的很好吃，它的螺蛳粉非常的有层次。很多配料都很赞、而且也不会贵
的食物。
对对对，
螺蛳粉好像不是重庆的特产，它好像原本是出自在重庆下面一点叫柳州的地方。哦，如果要吃原味的，
所以叫柳州螺蛳粉，是不是？
好像是柳州出产。
然后我们有去那个重庆动物园，我觉得重庆动物园我们去纯粹是打发时间，因为那天真的是不知道要干嘛，所以就去了重庆动物园。然后我们在那边花了应该有一整个下午。都在那个地方，
逛起来跟木栅极像，
极像。可是我觉得那边的动物好像比木栅的更健康，可能是因为空间比较大。像那个狮子就很肥，可是台湾动物园的，就是木栅动物园的狮子就有点
没有什么精神，
对，没什么精神，就瘦瘦的这样子。然后还有很多的鲸鱼公园，然后各种鸟类的广场这样子，反正就是很多动物，然后规模很大，这样算是一个可以。让你消磨重庆旅游的一个还不错的地方。然后再来是来福士，来福士是重庆算是他们的地标吧，因为它真的非常的高，然后盖的有点像是马来西亚或新加坡，你知道那种
双塔的感觉。
对对 对，
就新加坡那个金沙酒店很像。
那我想跟你讲一件事。来福士算是新加坡投资的建筑，而且它在中国好几个城市都有，然后每一个来福士都要盖得很高，
可是他们外形都长一样，还是长不一样？
类似，对。然后我想讲这个地方的原因，是因为我跟瑞还有我们的中国好朋友泡脚，我们到来福士的时候，有买了一个他们在上面的类似一个空中轨道的套票，然后那个套票是我记得台币要800-900吧。
超过吧？
哦，超过吗？
好像1000多块。
是真的蛮高的，我真的有吓到。到时候 vlog 剪出来，大家也会看到，它是一个。有点类似给你绑一个绳子，然后让你自己去走一个他们规划好的天桥，然后那天桥真的很高，就是你一不小心摔出去，你是真的会掉下去的那一种，会砸在他们的天花板上，
你就会悬挂在他们大楼最顶端。
我真的有一度吓到，就觉得怎么会？
那我问工作人员，目前没有人跌下去过，所以应该相对算是安全的。如果你不是刻意的话。
我觉得小朋友很大胆，因为我们都在上面的时候，不是有一两个小朋友吗？我想说，小朋友怎么有办法承受这么高的？他们不会害怕吗？
小朋友有些胆子蛮大的，就像你现在不敢做自由落体，但小朋友的时候很敢做。
那我必须说，他们真的是初生之犊不畏虎，因为可能长大了之后，大家会年纪越大越怕死。
对啊，
而且他那个空中轨道啊，他就是为了增加你的恐惧感，他让你的那个绳索跟你的那个扶把都是一个很松很松的东西，然后再加上如果风大的话，你是真的有可能抓不住那个把手的，就蛮可怕。如果是
我觉得风大，他们就不会开放
了。哦，真的吗？嗯，
他们总会让一堆挂在那边。
然后如果觉得风大，如果突然的大风呢？
他说至今为止都没有人摔下去过，所以哦。所以相对来说应该是安全
哦，好吧，好吧。然后这个来福士里面，我们有去吃他们的海底捞，我很喜欢吃他们海底捞，其实算是我觉得这次整个中国旅游我至少有 top 3啦，不敢说最好吃，但至少有 top 3，就是辣度。
我也是有，
对不对？
对，
就是辣度是一个很舒服的辣度，
因为毕竟它连锁企业还是有它一定的品质在，不会可能去试一个东西然后被吓到。
对对对，
所以对它的期待值是有的啦。
嗯。再来就是重庆解放碑步行街这个地方呢，就是有点像是东区或者是信义区，因为它那边就你可以看到什么 YSL 啊，然后苹果的店在那边都有，就是有点像是很传统的信义区，是这样的吗？感觉吗？然后又有一些手摇饮店，
嗯，感觉是比较旧
的信义区，
嗯，
对。可是他们的解放碑步行街也算是他们的景点之一，然后离我们的饭店非常的近。
嗯，我在重庆好像没有看到比较新的大楼或是比较新的区域。
对，
感觉就是很早期就已经弄好了，
弄在那边。
对，大楼也比较老旧。
对，或怎么办？大家听完这一集会不会觉得说，那就不要去重庆？
它有它的魅力啦。如果有些喜欢比较
高楼
旧，没有比较旧的或是比较复古，
嗯。
我觉得还是可以去的，而且
复古都讲出来，
而且如果你去体验的话，通常都是体验它那个
在地文化气息啊。对对对对对对，你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在我们饭店附近有去一个很多霓虹灯的地方，然后那地方我们就有拍一些那个 reels 的专场，就是有什么
我记得、啊、就有蜘蛛人。
你知道那个地方叫什么吗？我有查到它叫做重庆得意世界，就是我很得意的得意。是一个蛮奇妙的名字，然后这重庆得意世界，我觉得有点像是重庆西门町，你有没有这样觉得？
蛮像万年大楼。
对对对，就是很像万年大楼的周遭，就是它是非常多的霓虹灯，跟那个区域里面，就是你走进去，然后你看你的四面八方全部都是霓虹灯，然后你可以直接看到它每一层的那个手扶梯，然后跟手扶梯周围都是霓虹灯，比如说有按摩的，有网咖，有酒吧，然后有 KTV， 有桑拿，各种，就是非常的眼花缭乱。
那边给我感觉其实蛮像香港的，
哦，有一点点，
香港霓虹灯也很多，而且香港地形其实也是蛮斜的，
哦，有一点
陡坡也蛮多的。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它不会让我想走进去，它不会让我想走进去。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在那边拍拍照就走了？就是它有一种。不知道不想去逛他的一个一个氛围，
感觉比较适合45到65之间的
对
的人可以逛。
对对对对对，就是一个大家可以去那边拍拍照，但是不用真的走到里面去消费
对
的地方。重庆很多这种地方，就是你去玩就好下一个，好下一个的那种感觉，
好像一直没中没中没中没中。
可是重庆你逛起来会比成都累非常多，你不觉得吗？我们走了
上上下下，
对，然后地铁的距离也比较远，就是景点跟景点之间的距离也比较远，我们要不断的转乘然后换车，这样子算是逛起来蛮累的啦。我突然想到我没有打那个他们有一个世界前三场的手扶梯，你记得那叫什么名字吗？
什么饭店天梯哦？
好像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搜一下，我们有去做一个那个世界上最长 top 3的样子，然后他从下面坐到上面是要花2分30秒，我真的有去记，因为他有写在那个他的扛棒上面，我就顺便看一下，就真的差不多2分30秒。
嗯，
可是你搭完也一样，就是没了，
就是一个手扶梯，
就是一个手扶梯，就你搭到下面，他也不是说什么下面有一个什么市集让你逛，就是没了你就搭回去吧。
因为去的时候哇，好长的手扶梯，就搭完的时候你也不会想跟旁边人讨论，就直接走掉。
对对。 它有点像是你就搭一个很长的手扶梯，从那个猫空的最底下搭到猫空最上面，然后就没东西了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让我蛮有印象的是，他们路边都会卖一个橘子叫爸爸柑。
哦，爸爸柑好吃，好大，而且没有籽。
那个橘子真的很像柚子的大小，但它是一颗橘子。
对，
然后它里面的汁非常多，然后你剥开它的果肉跟柚子很像，但是是橘色的，你就想象它是柚子版的橘子，
而且很便宜吧。
算蛮便宜，一颗好像30几块台币，36吧。
哦，那么而且是可以吃得饱诶，其实我因为它很大，
对，很难得可以看到橘子的肉，你把它的那个皮撕开，是一丝一丝一丝的。
我们应该有吃到5-6颗，因为我们从泡脚那边也干了几颗，
因为它很甜，水分又多，就很神奇。
对，对，那么真的蛮好吃，叫做爸爸柑。
它真的是橘子，是
干，而且盛元也很喜欢。
对啊，
要不是爸爸柑不能带回来，不然再想带回来几个。
对啊，种子带回来，
对，
直接抓去关。
对，抓去关。然后我们在重庆的时候，除了刚刚讲的螺蛳粉之外，我们有吃到一个，就是在女人广场。女人广场是一栋大楼啦，但是东西不是在那个大楼里面，是在大楼的隔壁，叫做板凳面。板凳面我觉得算是我自己印象中觉得成都蛮有特色的地方。它就是一间面店，可是人很多，所以大家就会把那个面都放在它门外的板凳上吃，然后又是早餐，就觉得哎蛮特别，口味很重。
他们早餐吃的东西全部带花椒。
对啊，他们的胃不会
对，真的
很厉害，我只能说很厉害欸。
就他们早上可以吃就是清汤里面有花椒味的面食。
我觉得如果在中国住久了，可能成都跟四川啦，你会很想要吃蛋饼或者是三明治当早餐，可是这些在那边都找不到。
他们完全没有任何美式的早餐店。
对，
早上也不是中式早餐店哦，他们就是面，就是面摊，就是早餐。
对，
路边好像没有其他食物了，
唯一吃到的有中西的早餐就是在饭店。
对，饭店一定有啦。
然后我们在外面吃到的早餐是小笼包、水饺，你点了一个什么面，对不对？还是什么？我们那天不是在一个菜市场，就是我们饭店隔壁有一个像是菜市场的一个楼梯间，然后我们在外面吃面。
哦，我想起来了，我好像点牛肉吧，牛腱还牛肉。
哦，那个牛肉不好吃哎，你就是自以为聪明点了一个什么牛腱，
就想我心里想说那应该很嫩很多汁，
结果完全就是
道地的黄牛这样子。
雷到，算雷到吧，
算雷到，
不太好吃。
因为他们的饺子，你上一集有讲过，他们皮很多嘛，
对，
他们馅很少，所以就台湾人可能吃稍微不习惯。
然后水饺也不是我爱的口味，就是可能因为肉偏少的关系，所以吃起来也是有很重的面衣感，然后你吃不到肉的感觉。
所以大家来重庆，如果你喜欢吃辣，就专挑那种花椒味的小面馆吃。就可以吃到比较道地的面，
或者是去吃麦当劳或肯德基，我觉得会比较符合大家的口味。像他们有一个叫做冒菜，不是冒菜，贡菜。贡菜好像是四川那边的特有的一种菜，他们连麦当劳跟肯德基都有卖贡菜的汉堡。
贡菜在古代好像是贵人在吃的，达官贵人在吃的，它吃起来口感非常的
脆
脆，然后感觉
很
愉悦，你在咬它，感觉会蛮愉悦的。就是你要吃到一个，你
要说萝卜的，
你吃到一个从来没有吃过的东西，你会觉得很新奇。
很脆，香香的，然后口感非常的棒。然后它竟然就被放在汉堡里面，就是有一点冲突，可是又觉得哎，好像蛮不违和的。
我们那时候吃海底捞的时候，还有比较台湾没有这个菜，
对啊，台湾没有，
但中国没有什么。然后好像又讲到水莲，中国好像没有看到水莲哦。
对，它的口感。又跟水莲不太一样，水莲也是脆，但是它只是比较那种粗枝大叶的脆，可是水莲就是比较细细嫩的感觉，
然后有韧性的脆。
对对对对对，然后好抽象。我觉得如果大家去四川旅游的话，一定要去吃吃看贡菜。然后我想要讲的是肯德基的巧克力冰淇淋 ，Oh my god， 真的非常的高级。我在限动上大概讲了4-5次吧，就是非常的夸奖他们的肯德基的巧克力冰淇淋，非常的好吃。
它的冰淇淋我觉得很像，
我就觉得是Godiva，
是Godiva等级，
是Godiva等级。
它已经做成冰淇淋，还是很有层次。
对，它甚至比麦当劳的什么冰心雪糕来的，哦，
对，不是只有甜，它甜中带一点点苦。
然后那个韵味很低，就是很深沉的那个韵味。我吃了2只。要不是在控制体重，不然我可能会吃更多只。我们就先在那个我刚才讲的时代天街吃一只，然后离开前在机场又吃一只，就是非常的美味。
它这冰淇淋很厉害，
对，非常的棒。 然后其实重庆的景点差不多就这样，怎么办？我觉得真的是讲完之后大家不会想去重庆玩，因为我们好像把它讲的有点无聊。有几个点我们没有去到，第一个就是那个长江，你说的那个
长江索道，
对，你要不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这是什么东西？
它就是在长江上面坐有点像是缆车的东西到对岸去。
嗯，可是我看到那个照片，因为有人在那个小红书上放，他那个缆车小小一台就挤了三四十人，我真的是不会想去坐，因为就你很拥挤，你要怎么记录？因为我原本以为它是像那个我们那个猫空缆车，就是可能一车就三四个人，欸，不是，它是一车就是十几二十人呢。
别人跟你的体验可能不一样啊。
什么意思？
就是上去的体验跟你感受的好像可能不太一样啊。
好吧，
不要把它说那么死嘛。
好吧，
它就是地标啊。如果想去的人想去踩点或者想去做的，我觉得都可以尝试啊。
嗯，好了，那就要记得要提前预约，因为那个长江索道是，如果你没有提前预约的话是没办法做的，就是要提前预约。好了，那以上这一些呢，就是我们在重庆看到的景点跟吃到的东西。那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同志酒吧如何就是大杀四方。我们那一天呢是去了重庆酒吧一条街里面一个叫 Loop 的同性恋酒吧。那个酒吧呢，我觉得其实跟 G Star 有一点点像，就是它有一个很大的 T 台，然后如果你想要去跳舞的话，你就直接上那个 T 台，然后它那 T 台是有那个弹性的，就是你在那边跳舞，它是会这样
像弹簧床。
对对对，会有点。
因为我们那时候在震的时候，以为那个塔要垮了。
那是你
以为那个铁塔要垮了。
你还问我
说，我看他什么时候垮，我想会不会闹出人命。结果后来上去都发现它是一个大弹簧，
对，它就是让大家在上面跳舞啊。然后里面是不用入场费的，然后酒钱的话 一杯差不多是250到350，算是
比台币便宜
啊，我觉得
比台湾便宜
差不多。哎，我觉得差不多就是正常酒吧的价格啦，就是还行。然后酒的话就是普普通通，不过我觉得那边算是这趟中国旅游我觉得夜店酒吧最快乐的就是一个经验，因为你在那边被疯狂的搭讪。我们进去之后
也没有疯狂了，就一个两个而已，
三四个啦，有啦。我们进去到我们的位置上不到十分钟，就先有一个男生来跟你搭讪。他跟你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虽然你在我旁边，但是因为他跟你讲的声音比较小声，我就听不清楚。
好像是问你是哪里人，然后一个人来玩吗？
然后你怎么回他？
我就说台湾来的，这样。他说啊，台湾。然后他就说你是一个来吗？我就不是，我就跟男朋友这样子。他说哈，有男朋友，好，那先这样。
他不是说好尴尬吗？我记得他有先加，
好像我讲好尴尬，
他是想先加你的微信，
然后后来是有加。
嗯，
对，因为我隔天想说问他隔天还可以去哪。
对，因为我们在隔天发现
人生地不熟，
我们发现礼拜天的重庆同志夜店都没开，真是不知道为什么都在路上看不到阿都，这是让我们很失望的地方，
完全没看到。
对，我们非常的失望。
还是其实我们来错地方了，
不会啊，
就我们在的地方就是可能老人玩得很开心的地方。
可是 Loop 蛮多年轻人的啊。哦，你是指说我们旅游的地方是比较老人团会来的？
对，如果我们住在可能其他区域，或许就很多年轻人就不会有这样的想法。
有可能，因为我们在隔天礼拜天，
所以大家如果要来重庆玩的话，不要去渔中区住哦，就是要住在比较边边的地方。
好，我觉得是要再更做一下功课。我觉得如果大家跟我们一样都是第一次去重庆的话，应该也会选择我们的住的附近，因为就是离各种景点都很近。好，说回夜店呢，在第一个就是搭讪瑞玩男生走了之后呢，我们就去舞池跳舞。那舞池跳舞开始出现二号搭讪瑞的男生跟三号还有四号。那二号的男生呢，就是马上问你说你是什么角色。我觉得他们搭讪人的方式非常的直接，他就直接靠在你耳朵边讲，因为已经大声到我都听到。他问你说什么是一还是零？
对，
然后你怎么回？
我就说0.5。
然后他反应是什么？
他说哈
啊，谢谢，
好，这样啊。
就是
我说好，我不懂，哎，是开心还是不开心？
我觉得就是为失望吧。
哦，还是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他们就是要纯一啊，但我觉得搭讪你的那个小男生蛮可爱的，他就是蛮做自己，就哈算了，然后走掉这样子。然后三号的
坦白哈，
对，然后三号那群人，他是一群大概四五个吧，就是很明显的表示对我们两个都有兴趣，所以就来找我们跳舞。然后我们想要下那个舞池休息，他们还勾我们，一人勾一个，就是把我们两个勾，就是说我们要去哪儿，再玩一会儿怎么的。 然后那男生就开始问说，哦，我们从哪里来的、啊、然后我模拟一下，那个有一个男生他想跟我跳舞，你记不记得有个男生 他贴着我跳舞，
瘦瘦高高的，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说我能不能在你就是身上跳舞，这样我说哦可以啊，这样他就跳跳跳跳，然后就说你哪里来的、啊、我说我、哦、台湾来的，他说哦台湾啊好好看啊， 你让我对台湾
到底是真心还是随便乱讲，
我觉得是吧，他就说你让我到台湾的男生印象好好，好想去台湾啊，他们的口气
好像有听到，
对，口气就这样，我觉得蛮可爱的，而且坦白说我觉得那个男生不会长得丑，就是
就不差啦，
不差
不差、嗯、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那群是非常友善的，
哦，遇到一个好友很友善耶，
怎样
他都问很礼貌问题，不知道是不是你其中
他问什么
讲的一个、欸、他好像说你们来这边玩到什么景点，然后我这边可以推荐你几个景点，你们如果明天还在的话可以去看看。
有这么多我不知道、欸。
有，就是最后我们离开的时候他还问我们要走了是不是。
哦，就
那个男生。
那同一群的同一群的。
同一群的。
对，那个男生算蛮主动，然后也蛮讲话很正常。
不是。
就没有，就是他。
就他很绅士的讲话。
对对对对对对对。有一个男生他就是有点类似小肌肉壮龄。应该是壮龄吧。
应该是壮龄。
对，然后他就有点喝醉，就一直扒着我跟瑞想要亲亲，然后瑞就直接被他大拉鸡，你有没有到拉鸡，就是你整个被他大亲下去，
就是舌头伸进来然后再从旁边滑掉，滑到脸上、
你感觉怎么样？
我就想说喝醉，而且我当下又在里面，当然就很礼貌的这样子啊。
我看你的时候你就转头就把那个他那个亲的地方这样擦掉，还不很怕被他看到，我就觉得很好笑。
我只想把太湿的部分擦掉就好了、
然后他因为有亲我嘛，然后我就不给他亲，所以他只亲到我的嘴角，然后我不给他亲之后他就这样往后退几步，然后擦掉，这样子说什么保守
很可爱耶，反应很可爱，
可爱其实也是蛮烦的、啊、就有你知道有些人在夜店就是很爱借酒装疯，喝了几杯然后就觉得说哦可以亲你啊抱你搂你无所谓这样子，
我觉得这很正常、
就是、可是坦白说久了会有点烦，就是会有点觉得你有完没完这样，可是如果只是好笑好玩的我就觉得 OK 这样。然后其实在那个夜店呢、啊、我跟你还有盛元我们不是会轮流去夜店就周围这样走一下嘛，就还是有帅哥的，我觉得是有的，但就是比较帅哥都会在舞池外面就是很边边的地方看大家玩这样，所以就也没有被可能我觉得帅的搭讪这样子。就
我在地铁有拍到一个帅哥，我给你看、啊、
有吗帅哥？
对啊，还是我给盛元看，盛元说还不错，
你应该是给盛元看、然后离开这个 loop， 因为 loop 其实我们也没有玩到很晚，我们大概玩到一点多就走了吧，其实算蛮快的。然后因为那天就比较累，就提早回去休息，因为那天是我们在重庆的第一天，我们就是 check in 完之后就马上冲去夜店，隔一天之后我们就去了一家叫做 Hunk 的同志夜店，这间 Hunk 在离那个酒吧一条街，好像坐计程车也坐了10分钟吧，而且是在有点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很像很旧很旧的香港大楼，然后有一个么字形的凹槽，然后你可以比如说往手扶梯上面走跟往下走这样，然后你就会看到一些穿着皮衣的那种老 gay， 可能是爸爸等级的，你知道互相勾肩搭背这样边抽烟边走进去。然后我一开始想说诶这样对吗，因为我在那个小红书看 Hunk 就是明明就是一群年轻人在跳舞的照片，你记不记得我们刚到那边的时候我们三人就是互看就我们确定没有走错吗，然后盛元就说哎，都到了我们上去看看上去看看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假装路过，然后盛元就坚持说好一定要进去看一下，我们三人就继续投胎一下，一看哎，真的是几个老 gay 在上面唱歌，所以我想说这样对吗，
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来错地方了，
我在想有没有可能礼拜天是老 gay day， 然后礼拜六就
是
年轻 gay day，
我觉得应该不是，就一直讲老 gay 不好吧，我觉得怪怪的，
其实还好吧，因为就是
这
是客群不一样啊，就是如果你
是就是叔叔那一辈的夜店，
总之呢就是我们去的这间夜店就是年纪比较长，那如果你是属于喜欢年长者的，有可能年轻族群他可能会想要找比较年纪大的可能另一半，你就可以去这个地方
Daddy 系列，
对，讲话要这么婉转吗你什么时候这么婉转的啊， 好了，那重庆旅游呢，我们大概就去了这些地方。那如果你们有到重庆旅游的计划的话，也可以稍微听一下当做参考，但实际要怎么安排，我觉得就是还是依照你们自己的旅游动线。但我必须说，到重庆旅游一定要穿很好穿的鞋子，你不要就是不信鞋去穿那种拍照很辛苦然后很硬底的鞋子，你真的会走到死，因为重庆真的超级需要走路，
脚会烂掉，
脚会烂掉。
我几乎没有看到平地，几乎没有，
就是各种楼梯上下还有斜坡，
它就是很观光区的河堤旁边才有平地，
对，
其他一切都是山路跟斜坡。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网美的话，就是真的不建议穿高跟鞋来，不然就是你穿个高跟鞋或是一个比较漂亮鞋，但你就是换一双布鞋，就在一个，
如果你是很怕走路的人，基本上你就是直接滚下去或坐计程车上去，就只有这两个选择。
对，如果你是怕走路的人，就不要去重庆了吧，
你就从头从最上面滚到最下面。
对对对，是的，没错。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重庆的旅游笔记。我自己觉得啊，成都比较精彩。那重庆的部分的话，就是大家要去这个鹿皮夜店，好不好？好了，那今天这支 podcast 还是有一封信要念。我发觉就是大家对写信越来越踊跃了，我非常的开心。就是不管你们有什么疑难杂症，或是有什么小闲话想跟我们讲，欢迎写信来。那你要大家要记得，就是写信来的时候，再把你的那个文笔顺一下，然后标点符号可能顺一下，这样我们念信会比较好念。好，那今天这封信呢，是来自听众的投稿，它的主题叫做《同志找对象的苦难》。他说 ：“Hi Patrick and Ray， 我是你们很早期的粉丝。很多听众喜欢写信来之后就说我是你们很早期的粉丝，然后从就是 Patrick 的训练影片开始追踪。我觉得这样很好啦，就是代表说大家的就是粘着度都很高，我觉得很棒。他说这封信写了一个月不敢寄出，终于鼓起勇气来投稿。很早以前是先看到 Patrick 的居家训练影片，发现这个频道，后来才发现 Patrick 原来是圈内人，很喜欢你们的作品，希望你们持续更新。”本次投稿主要是分享我的烦恼，目前23岁，还是母胎单身。从19岁开始跟朋友出柜以来，我一直努力的寻找另一半，4年过了却依旧单身，很怕一路到30岁都是单身。之前跟朋友去拜月老，下面有附一个就是当初拜月老的一个条件，等一下会念给大家听。很久的时间过去了也没有结果，目前有很强大的求偶焦虑，想要请问或是探讨同志该如何破除求偶困难呢？个人认为当今要找对象可以分为两个媒介，第一种是自然生活相遇，第二种是线上交友软体。本身在科技业上班，科技业根本就是男性的地狱，直男找不到女生， gay 找不到圈内，每天上下班已经占据70%的时间，工作环境基本上也不会再去认识新的人，要在自然的工作生活中遇到喜欢的人根本是不可能。下班后我有去公司旁边的 World Gym 健身房，一方面希望改善自己的体态，秉持着花若绽放蝴蝶自来的精神。我看到这一句的时候我就笑出来，其实是花若盛开吧，我记得应该写花若盛开，但应该都可以啦。第二方面呢，就是说 World Gym 里面有很多的圈内人，但是一年过去我发现里头几乎都是60以上的老人家，就算遇到帅的稍微观察一下也发现是直男，根本没有办法在健身房找到菜。个人生活不烟不酒，也不喜欢 bar 或是 clubbing，就是不喜欢去那个夜店，现实生活中能遇到的几率等于零，所以目前同时用4个交友软体，希望能增加遇见的几率。不过交友软体上我遇到的困难是，因为没有现实生活中的接触，很看重上面的数字、图片跟内容，发现自己的标准会很高，包括学历啊、身高啊、长相、身材等等，发现能看上的人很少，但是却难以摒除这些条件。顺便抱怨一下，听得上面一堆诈骗，最近已经连续5个诈骗了，套路都是一样，真是气死人了。此外我还发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自己本身是0号，交友软体上我觉得好看的人想点开的人 80% 也是0号。台湾不知道是不是0号泛滥，还是有听人家说同性恋其实是一种过度的自恋，就是喜欢自己这样类型的人，所以整天看上0号。说实话，瑞长的就是超级我的理想型。以上就是我的苦恼，很想找对象但是却无法有机会，网络上内心的标准很难下降，所以很努力的筛选，除了性角色之外，我自己的就是他自我感觉他是有达到标准的这样子。那他底下最后一栏就有列说他去拜月老的条件，他的条件是一要是个 top， 再来就是年纪在23到30之间，希望身高是172公分以上，有运动习惯，不胖有肌肉，希望高学历毕业，台青交城镇以上，希望年收入是150万以上，个性阳光外向，理性沟通，不烟不毒，专一爱对方，不要开放式关系，长得顺眼好看，不要长头发。我只能说他的，其实坦白讲他的那个 标准不过分，然后很多人都有达到，只是 有几点我觉得很难，就是年收入要150万以上跟就是要高学历，因为我觉得这个好像有点微微的有难度啦，就是在其他都就是有达到的标准上，你又要别人年收入有150万跟
台湾也不是很高薪的，
跟我觉得我不知道，有些高薪的人可能比较怎么讲，就是很难啦我觉得。然后还有一个备注就是说，以上条件没有歧视的意味，尤其是薪水跟学历这个方面。我发现我从小喜欢的男生都在某方面比我优秀，他喜欢被征服，因为他是读书体系上来的，所以会希望在另一半有比他优秀的地方让他去崇拜这样子。然后他也很注重音乐能力，所以如果有这类型的专业能力的话，也会让他很佩服，就这样。诶，但我想要说，其实他这么年轻母胎单身好像也还好，因为我们不是有一个很亲密的朋友，他单身了十年，不到十年啦，但有七八年才遇到他心中的女神，这是一个很浪漫的故事啊。所以我觉得母胎单身这么久好像也不是坏事，
而且他说才23岁，
对啊，
其实蛮年轻的
啊，对啊，蛮年轻的啊，
对啊，
我甚至觉得你到30岁再遇到你对的人都不迟。
我觉得他现在的条件好像是想要找一个可以长久在一起甚至结婚的对象，
以他的年纪我觉得有点难遇到。
如果是母胎单身的话，我觉得可以多尝试一些，就是你的方向比较像是谈恋爱，
哦，
就
不用，先不要找稳定，
对，不用一口气到好像要跟他定终身，
哦，
对，而且对本人好像也比较好，因为如果你有多几次恋爱经验的话，你好像会更知道自己要什么。你现在设的这些条件虽然是你理想型的
会在，
但你有可能跟他交往之后，你发现有些条件已经不是这么重要
哦。哎，你很会，
而且他分析的很客观，你不觉得？
他有点太理性了，对不
对？
对
啊，他讲的很真实，就是他也分析了说，就是现在交朋友就是要嘛线上，要么就是现实嘛。
嗯，
那他也说他现实就真的很难，
就是现实很难遇到圈内他喜欢的。
而且你真的想要交男朋友的话，我觉得你要可能要多花一点时间。我说不管是交友软体也好，或者是
社交活动，
就是拼命要去找这些活动，或是其实蛮多同志都有办聚会的，
嗯，
我觉得可以多去，因为有跟你一样想法的人我觉得大有人在。
可是我一听到同志聚会我就有点不知道为什么
对不起，
我
还帮我剪掉不好
对不起，
哎，拜托那个帮我剪掉，那个要剪掉，我听到你死定了
为什么你又不会听
我朋友
不是，我觉得如果你要找对象的话，你那些条件当然可以列出来，可是就像瑞说的，你多去认识不同人，不一定要交往，可是你可以在跟这个人互动的情况下去知道自己最重要的可能五大原则或是四大原则是什么，其他可以比较
我的人生三大禁忌
你不要烦，就是你可以去尝试着在不同的社交圈找朋友，就是你可以去可能学个什么画画，或者是去一些比较团体的运动，可以接触到不是你的同温层的人，因为它是科技业嘛，那你可以接触到科技业以外的人，就可以稍微再拓展你的朋友圈，去想办法认识更多的人。
我觉得你刚才开的条件其实
是大部分人的条件，
对，但我觉得你的条件还是要设少一点点，就只要设前三项就好，或是只设三点就好了，因为原本遇到的人就已经这么少了，
嗯，
这些条件会让这些人更少，那更少这些人里面还有可能不是你要的，或者是彼此之间没有感觉，基本上找不太到。
他刚刚讲那个年薪150万，坦白讲，如果他今天是母胎单身，又遇到一个他觉得不错的，如果他的年薪是可能100，或者是95，或者是90。搞不好他都会觉得啊，其实哎还行哎，就这个不是很重要，你懂吗？就是这么多的条件，但是会在遇到对的人的时候，
对你来说最重要的可能三个条件是什么？你就用这个三个条件去找就好了。
搞不好三个条件到，其他人都无所谓。
对啊，
是我会吧？
我记得你之前好像有跟我讲说，你希望对方也是高学历，有吗？你有讲过这句话吗？
我是说，
然后后来发现交一个智障也蛮好的、啊。
我是说，
你好像讲过这种话。
我是说不要太差了，就是不要跟
我的脖子。
不是，我不是说你，我是说那个学经历的悬殊不要太大。你知道有时候学经历悬殊太大，在沟通认知上跟人生观、跟价值观、世界观会不太一样。
我觉得大家可以攻击你了。
为什么？为什么？我只是讲出我的想法而已啊。 当然啦，我觉得学历不代表一切，能聊得来是
来不及了。你那些言论都偏欠打。
怎么样？我前男友是哪一个大学？我忘了，反正就是 ，anyway 就是这样。那我一样是祝福你可以在怎么办？我想祝福他早日找到他的 Mr. Right， 可是又不希望他太早找到他的 Mr. Right， 因为人总是要经过一些风风雨雨，你才会真正知道你的 Mr. Right 是长什么样子、啊。
总结就是，你觉得他可以
多去谈恋爱，对，
你就只要想谈恋爱优先就好了，
就是在
然后把多一点时间挪去。
交友
，
对，或者是你，如果你觉得网络上不错的，零号吗？说不定人家不分，就可以约来见面一下。
零点五不要，
直接姐妹，马上变姐妹，
这也很好啊，就多几个姐妹，
就多一个姐
妹，搞不好可以帮你带男朋友。
嗯，有可能。
就如果我自己不喜欢，或是我的朋友，我跟他也不可能。
对，或者是你透过这个零号朋友去认识他周围的一号朋友，哎、欸，对不对？就是可以透过别人介绍，
对，
对啊，对啊，就是多去尝试。
有没有可能这个他什么名字？
哦，他没写名字、哦，他没有署名。
哦，这、嗯、会不会这个笔友他其实已经知道很明确知道自己要什么，或是他可能已经有几段？
我是觉得
可能暧昧的状态，他觉得这些都不是他要的，所以才写出这封信。
我觉得以母胎单身的情况上来说，可以多尝试，或许你已经很确定你要的是什么。如果你当然非常的确定，那你就不要这么的急，因为他很想谈恋爱，他是母胎单身，那他有这么多的条件，我相信他给我的感觉是要再经历一些什么才会更确定。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已经母胎单身很久，是因为他真的知道自己要什么，所以他宁愿等，他不会急，真的就是会有种哦等不到的感觉。但我觉得这位听众感觉啦，我感觉就是他的笔触是，
我刚才竟然讲笔友，
听众，好吧，他是听众，
好坑哦。
好了，那以上就是这次的室友里报告。我想在这边一样谢谢大家，就是不断的收听我们的更新。坦白讲，有时候我最近在做 podcast， 我就觉得说，因为我不是有认识欧娜、少中他们嘛，一些像疯女人啊，他们这些这么前面的 podcaster 做得非常的有声有色，然后非常的杰出，然后很有知名度。我也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像他们这个样子。那就希望大家可以持续支持我们的频道。那如果你们有什么想听的信，欢迎你们用你们的内容来让我们的 podcast 更丰富，我跟 Ray 就会非常的感谢你们。好了，那以上就是这集的 podcast， 希望你们喜欢，我们下一次 podcast 见，拜拜，
拜拜。